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两天的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了。好，这一次跟大家所分享主题叫心智、品格与生命，已经分享过前面的两个字，第一叫心智，第二叫品格。心智关系做事，品格关乎做人。那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三个字，叫生命。因为生命关联做工，这个工是指做神的工。因为一个人来做上帝的工作，不仅需要心智，不仅需要品格，更加需要神所赐给你重生的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会影响生命，一个没有耶稣的生命的人是做不好神的工的。弟兄姊妹，80岁的摩西有一天，他牧羊到了一座山，那一座山叫何烈山。突然摩西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他看到一处荆棘，那一处荆棘被烈火所焚烧，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着。正当摩西感到惊奇的时候，他又听到了声音，上帝亲自向摩西说话：“摩西，摩西，你脚所踏的地方是圣地，你把脚上的鞋脱掉，走到前面来。”摩西战战兢兢把鞋脱下来，走到荆棘面前，在烧着烈火的荆棘里面，神向摩西说话：“摩西，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以色列民的神。”摩西，以色列民的哀哭的声音已经达到我面前了，我要兴起你做以色列民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走出埃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80岁的摩西，因为经过旷野40年的塑造以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谦卑，变得推让，变得脾气再也不那么暴躁了，变得讲话都拙口笨舌了。摩西一直在神面前来推却，说：“主啊，不行，我真的不行。”弟兄姊妹，当人说自己不行的时候，上帝说：“你行了。”当人说自己无能的时候，神说：“可以了，因为他是全能的。”摩西就问神一个问题，说：“神啊，这些以色列民这么悖逆，假如你叫我去做他们的领袖，我碰到他们，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你所遇见的神到底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个时候你发现神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叫什么名字呢？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叫 I am who I am， 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直接翻译。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做自由拥有的神。弟兄姊妹，这位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叫什么呢？叫希伯来语里面叫雅威。你发现我们的圣经翻译做上帝，天主教的圣经 翻译作天主，犹太教的圣经里面翻译作上主。所以在翻译过程里面啊，上帝从哪里来呢？从上主的上而来。天主从哪里来呢？从上主的主而来。所以上主这两个字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把它拆开用了。我们基督教叫上帝，天主教叫天主。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神这个字叫什么？叫亚威。亚威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准确一点，亚威的意思就是永远。永远是上帝的姓。上帝还有名，名字很多。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名字至少有250个，是永远的父，是永远的公义，是永远的慈爱，永远的存在，永远永远一直到永远，自有永有的神。弟兄姊妹，一个人有了心智，有了品格，他如果要给神用，还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生命。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生命的神，只有生命才能够带出生命。希伯来书11:27-29，预备读。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玩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撒学的礼，免得那面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了。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你发现在摩西的一生里面，神在他所行的神迹，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超越了列祖。在出埃及记圣经里面，上帝所行的神迹超越了创世纪，他的次数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多。因为单单上帝就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实行了十大什么灾祸。其实这十大灾祸都是有针对性的，这十大灾祸都是针对埃及的神。你看这些希伯来奴隶的神，原来大过埃及法老的神，原来大过埃及人所敬拜的众神。原来这些希伯来奴隶的神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是万神之神。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你的今天迈出信心脚步的时候，这位神就与你同在了。你不行，他行；你认为自己行，他不与你同行；你不能，他能；你认为自己能，他也不与你同，他也不与你将能力给你。弟兄姊妹，只有一个重生生命的人，被主完全所改变的人，才会终于所托。摩西的生命是如何成长呢？首先经历了上帝的全能。出埃及记3:14-15，预备读。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事也是我的纪念， 直到万代。
弟兄姊妹，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我是全能的神，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我的名字是亚威，我是存到永远的，永远是我的名。弟兄姊妹，所以你发现摩西经历了上帝的全能，他的生命才一步一步的成长了。同样，摩西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预备读。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的摩西变得很谦卑了。这个时候的摩西经过四十年牧羊的生活，不会讲话了，结巴了，讲话的声音可能跟羊的声音越来越像了。弟兄姊妹，他在神面前认为自己不行，认为自己拙口笨舌，认为自己不能够担当重任。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无能不行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做工了。神已经知道他读书要毕业了，神已经知道从那一天开始要好好使用他了。弟兄姊妹，陶素有一句话说，神是信实的，他绝不会停止雕琢去塑造我们，直至我们与他面对面相见，因我们是他真爱的儿女。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你父亲的孩子，你父母的子女，他一定会管教你。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既是儿子，神一定会管教。今天我们要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要雕琢，要塑造。有一首歌说，你是陶匠，我是什么？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越来越像你。弟兄姊妹，不瞒你说，我的女儿啊，一生下来很像我的妻子。哎，我说怎么都不像我了呢？我妻子说，你等吧，长大了就像你。果不其然，三岁以后越长越像我，越长越像我，现在一出去不要介绍就知道是我的女儿。弟兄姊妹，我听我妻子跟我说，有一天她带我女儿去菜场里面买菜，结果遇到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看到我女儿，看到我妻子，就一直对我女儿笑。我女儿说，阿姨啊，你认识我吗？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阿姨说，我不认识你。那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阿姨说，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爸爸，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你爸爸。我妻子说，你是在哪个教会聚会哦？那阿姨说，在马鞍池那，每个月第一周你爸爸都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我一看到你我就想起来，你一定是生生的女儿，因为一模一样。弟兄姊妹，我今天下午要告诉你，我不知道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是哪里人，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是你父母的孩子，你一定会像他，你五官会像他，你的身材会像他，假如外面都不像他，你臭脾气也会像他，你臭脾气还不像他，你走路那个八字脚你也会像他。弟兄姊妹，我走路有一点八字脚，然后我女儿走路呢也有一点八字脚， 有一天我妻子就批评他说，女孩子走路不能走八字脚的，你走路两只脚要平行才好看，长大了女孩子八字脚太难看了。你看我女儿怎么说，说老妈，我老爸是八字脚的，我这个基因就是八字脚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们是地上的父母的孩子，我们的基因从父母那里遗传。那我要告诉你，我们都是属灵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基因要从上帝那里遗传。阿们。人之所以叫人，如果今天下午我给你一个定义，什么叫人，你会怎么来回答我？你看柏拉图给人下了个定义，说两只脚汇合的动物就是人。那柏拉图这个定义错了，鸭也是两只脚的，鸡也是两只脚的，难道是人吗？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古时候有一句话说，人是万物之灵。这句话很棒，他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肉体，他还有个灵，是万物之灵。当然这个灵与圣经里面所讲的灵是本质上面的区别。那什么叫人呢？创世纪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子所造的，所以你叫人。换句话说，你有神的样子，你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是人。所以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你就人也不是人了。弟兄姊妹，那上帝有什么形象呢？上帝的仁义，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都是神的形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圣洁，失去了慈爱，失去了仁义，其实他活着就不像个人。那我今天下午我还要挑战大家一句话，你知道一个人不像人他会像什么？他会像什么？世界上有一句话说，你连人都不像人了，连动物都不如。如果动物会讲话，他一定会反抗。你讲这句话简直是污蔑我们动物啊，你怎么可以把人跟我们动物来相比啊？我们动物哪里像你们人这么坏？我问大家，是动物坏还是人坏啊？动物肚子饿了，最多它也只有吃一个人，一个人吃了它就不吃了，饱了。人呢，你看希特勒杀了多少个犹太人？600万。所以耶利米有一句话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呢？如果人不像上帝，你听好了，你不是像动物，你是像魔鬼。圣经里面说，凡说谎话的，他的父就是说谎话，他是属于他们的父魔鬼。你知道吗？人有人相，鬼有鬼样。圣洁、公义、慈爱从神而来，污秽、谎言、诡诈从魔鬼而来。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应该要信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应该有神的形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彰显神的生命，要彰显神的荣耀。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最后两句话一起读，预备开始，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来到世界叫羊，这个羊在原文里面就是指神，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要问大家，你有上帝的生命了吗？
因为只有一个上帝生命的人才能够合乎主的使用。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圣经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句话真的很令我们感到深思，它与普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与人们一般里面的观念是相反的。人都要救自己，救自己生命的，也就是说必丧掉生命，而为主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凡是救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指重生的灵性的生命。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彭珀费尔。彭珀费尔是德国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主张基督徒应效法基督为他人生活，积极从事德国教会反纳粹的活动。因为当时在纳粹的背景下面，连德国有一些天主教都站在了纳粹那一边。1943年彭珀费尔被捕，在狱中度过了18个月，因为他当时决定要参与谋杀希特勒。后来这个事情被败露出来，希特勒没有被谋杀，彭珀费尔因为这件事情被关在牢房里面，关了一年半，最后在1944年惨遭杀害。彭珀费尔写的书真的让人读完以后字字真迹，句句震撼心灵。彭珀费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叫他来死，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要离开家庭和工作来跟从他，也可能像路德一样必须离开修道院跑到世界上来，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死，死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呼召下自死老我。事实上耶稣的任何命令都是叫我们来死，埋葬我们一切的私情、邪情、私欲。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挑动你们的神经。什么问题？你死了吗？你有没有胆量对身边人说你死了吗？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你死了吗？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死，你必须要死。这是死什么？要埋葬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保罗说，按世界而言我是死的，按我而言我已经把整个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轻弟兄姊妹，对于罪来说我们都是死的，对于神来说我们都是活的。阿们。弟兄姊妹，八月份是一个受洗的季节。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这么多年轻人已经受过洗的请举手，已经受过洗的请举手。好，放下来，放下来，三分之一。准备今年要受洗的请举手，准备要受洗的请举手。都没人准备这么可怜吗？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不准备受洗了吗？应该要统统举手啊。我说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哦，受洗这个洗礼词是预表什么？回答我，已经受洗过弟兄姊妹告诉我，洗礼词是预表什么？ 有人说受洗哦，洗礼池就是游泳池嘛，进去洗一下就好了，还洗不干净呢。第二种呢，洗礼池就是预表坟墓，和耶稣同时同埋葬，还有什么同复活，你知道吗？这几年台湾佛教里面有一个大师很受我们中国人欢迎，那个大师的名字叫星云大师，是不是？前段时间在我们中国有一个佛庙里面要开光，把星云大师请过来开光，然后那个星云啊又有一番对话。那我们这个同工正好那一天看到了那个新闻报告，看完以后那个同工跟我说，说兄弟兄啊，现在啊那个佛教啊越来越像我们基督教了。佛教怎么像我们基督教呢？佛教里面也有私帮，佛教里面也有查经帮，佛教里面也有神学院，我们叫神学院，它叫佛学院。佛教里面也有奉献同，我们说奉献，他们叫功德同、功德箱。说佛教里面也有圣诞节，我听朋友吓了一跳。我们基督教说圣诞节，佛教里面说佛诞节。你知道佛诞节是几月几号？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 ，no。我们平常过腊八节，就是佛诞节，你知道吗？那个腊八粥就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那一天，所以很多人还糊里糊涂去吃腊八粥，你知道吗？你是在庆祝释迦牟尼降生，你知道吗？你注意听，我笑起来，我说弟兄啊，无论这个佛教多么像我们基督教，无论它有什么节，就算它有受难节都没有关系，但是基督教里面有个节日，佛教里面永远是没有的。告诉我这个节日是什么？什么节？复活节。阿们。基督教里的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我刚刚跟你们挑战一个问题，就是你死了吗？接下来要挑战第二个问题，一定要问旁边一个人，你活了吗？赶快问，一起说，预备开始。你活了吗？你活了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夏令营啊两天太少了，至少要三天，因为耶稣死了以后是三天复活，两天还活不过来，你知道吗？我们第一天是受死，第三天是什么？是复活。如果只有死活不过来，这个宗教一定是假的。一个人只有死他活不过来，这个人就是死人了，弟兄姊妹。所以耶稣跟所有宗教教主的不同是在于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重新的生命。所以摩西经过40年米甸旷野的塑造，老摩西死了，旧摩西死了，脾气暴躁的摩西自以为是的摩西死了，活出来是感知自己无能、谦卑、无用的摩西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的旧我、罪我都要死去，新我都要活过来。阿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预备读：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长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你发现80岁以后的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忠心耿耿，以至到死。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2个月以前5月份，小弟兄
去了一趟罗马。我们基督徒啊，这一辈子你们一定会有机会，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第一个地方是以色列，第二个地方就是罗马。以色列是耶稣的故乡，罗马是福音的中心，因为当时的彼得、保罗就是殉道在罗马。在罗马有很多教堂，在这么多教堂里面，有五个教堂是最出名的：彼得教堂、保罗教堂、马可教堂，还有一个玛利亚教堂，都是最有名的，约翰教堂。而这五个教堂里面有一个教堂是最著名的，就是圣彼得教堂，就是梵蒂冈的所在。这就是圣彼得教堂。圣彼得教堂的前面有13个人物，最中心的是耶稣背着个十字架，这边六个门徒，这边也六个门徒。他的门口有两个雕塑，左边就是彼得，右边就是保罗。彼得的手里面拿着两把钥匙，保罗的手里面拿着一把宝剑，叫圣灵的宝剑。彼得手里面叫天国钥匙。他的前面是个广场，整个广场包括圣彼得教堂还有前面的大街连在一起，从空中从这个地方看下来。这个地方我也上去过，可以一直楼梯在里面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来，看下去就是一把钥匙，就是一把钥匙。而圣彼得教堂这两边的雕塑就是历世历代为主的名而殉道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来之不易的，有那么多圣徒为我们洒热血抛头颅。我在罗马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个弟兄他跟我说：徐老师，今天下午我们有工，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了以后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并且你要与别人分享，要告诉我们今天信徒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来之不易，要忠贞的爱主。他带着我开到罗马教外，半个小时以后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个很漂亮的花园。这个花园的中心有个雕塑，雕塑是大卫之像，年轻的大卫身上面背着一只羊羔。在这样一个漂亮的广场里面，那个弟兄告诉我说：徐老师，你知道吗？你不要看外面这么漂亮，我们的脚底下都是空的，我们的脚底下都是坟墓。我一听就傻了眼了，我说：你今天带我到什么地方？那弟兄笑起来：你放心啦，我不会害你的，我今天要带你到地狱一日游。我听完以后我就来劲了。弟兄姊妹，我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坟墓去看一下究竟。那个弟兄向我介绍说，原来这些坟墓是公元三世纪以前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罗马基督徒的坟墓。因为在公元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当时的基督教是不合法的，是地下宗教。基督徒死了以后不能够站在城里面，要站到城外去，并且当时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如果你发现
你是个基督徒，你要被赶出城，甚至有一些严重的基督徒，他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要逃哪里去？基督徒为了活命，结果就躲到坟墓里面去。因为当时罗马有一条法律规定，当一个人逃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就不去追杀他，因为他当自己是死人了。所以在罗马郊外的这个坟地越挖越深，越挖越长。弟兄姊妹，你发现在罗马那地下坟墓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因为它的山势比较高，挖到下面去没有水，然后整个地下被挖透了，挖到了四层，每一层有这么高，有四层。弟兄告诉我说，如果一条线把它连接起来有20多公里。我就问弟兄，能不能下去看一下？弟兄说可以，今天带你过来就是要带你到地狱一日游的。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两个过去，他已经买了票，一个香港的导游，一个老人个子小小的，叫我们要穿上大衣，因为当时两个月以前五月份已经很冷了，我们外面一般都是穿短袖，到里面去要穿大衣。为什么？因为下面的温度常年在10度左右，很冷。结果我们就准备了长袖给我们穿起来。那个门口进去了，小小的，人要装进去的。那一条路一直往下面走，窄窄的，陡陡的，黑黑的，滑滑的，越走越黑。如果前面没有灯光，你真的怕死了。你是到坟墓里面去，弟兄姊妹，当我经过那一条长长的坟墓的通道，走到下面一看，惊呆了，展现在我眼前的坟墓，你看，一排一排，弟兄姊妹，那一进去，它有几排，有几弄，有几号，两边墙上面到处都是长的、短的、高的、矮的洞穴。我就问香港的这个导游，我说旁边这个洞穴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这个什么用？那导游笑起来说，这个什么用你还看不出来啊，放人的，长的就是个子高的，短的个子矮的，高的个子胖的，低的个子矮的。那我一问，我说那些小小的呢？说那些小小的就是放婴孩的。弟兄姊妹，当时这些基督徒有一些为了信仰，甚至有些人，那些妇女怀了孕的跑到坟墓里面，那些孩子生在坟墓里面，最后死在坟墓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为了信仰，为了逃避罗马人的追杀，也看到了一些家族的坟墓，整个家族都葬在那里，而外面的那些壁画，1000多年的壁画，都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有五柄二鱼，有天使，有白鸽，告诉他们的复活，告诉他们对自己信仰的渴慕和盼望，对自己复活的把握。弟兄姊妹，而这个坟墓最有名的就是接下来这个人。我到了里面一个坟墓面前，在这个坟墓面前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背后有个故事，这个导游讲故事给我们听。这个女孩子只有16岁，她是一个基督徒，当时她的信仰
被罗马人发现了以后，罗马人就把他关起来，要他承认了不要信就给你回去。但是这个女孩子却坚信不疑，甚至到了最后她要被砍头。在砍头以前，罗马人还最后一次给她机会，只要你点头不承认，只要你点头说自己不信了，就让你回去。但是这个16岁的女孩子，她情愿被砍头也要坚信耶稣，结果真的被砍头了。当她的家人亲朋好友来收尸的时候，所有人到了现场站在那里都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子她被砍头的时候人死了，但是她的两只手却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那你看这个手已经把它放大了，左手右手把它放大了一个姿势。什么姿势呢？她的左手两个指头，右手一个指头，他一直是保持那个姿势被砍头的。弟兄姊妹，在场的那些人看完以后都惊呆了，你知道吗？这个姿势是什么意思哦？好，我把手拿出来，在场所有弟兄姊妹们把手拿出来，左手两个，右手一个，不要搞错了啊！左手两个，右手一个，告诉我两个加一个是什么意思？三个，三个是什么意思？原来当时的初期教会里面，左手两个指头，右手一个指头，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交往的时候打的暗号。比如说，我从温州到你们浦西来，到一个弟兄家里去，门牌号码名字我都有了，但是我不认识你啊。我到了你们家敲门，你出来开门，你说我是谁，我说我是谁，当然我们知道是基督徒，但是我又不知道你所说的谁是不是真的谁。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露馅吗？我要做一个暗号。做什么暗号呢？我左手两个指头拿出来，很自然的就这么放，右手一个指头就放这边，好，很自然这么放，你也看不出来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看明白了，因为你知道三个两个就是三位一体，你呢也左手两个指头，右手一个指头也放那里。我一看，哎，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了。为什么？大家已经认出来都是基督徒了。如果你不知道五个指头都竖在那里，我就不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了。知道这个一定是叛徒，或者说这个一定不是基督徒。原来在初期教会里面啊，两个指头一个指头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真神。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教会啊，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受到一点逼迫。如果说你听好了，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的教会不让你聚会了，新耶稣把你关起来，教堂把你关门了，你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像初期教会一样，肯定会分散聚会。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去交往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暗号是管用的，两个一个加起来三个，我们就是基督徒了。你发现这个女孩子她死的时候，她的手还在见证说我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到死我都信。她用她自己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当然你放心了，上帝也不会把这个苦难十字架轮到你和我，因为你和我可能 都不配。弟兄姊妹，我真的想要告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有神的旨意。
我们不仅要有一个伟大的心智，
我们也需要有一颗高尚的品格，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
当一个基督徒有了重生的生命以后，他连死都不会怕。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会怕，请问他还会怕什么？
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为自己死，也不是为自己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活了是为主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的爱不离不弃，他不会离开你，他也不会放弃你。在人生每一个台阶，在人生每一个路口，他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所有人，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来一直唱这首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大家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没有一个忧患，
没有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
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神面前来祷告，因为主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扶持我们，他用柔声细语来呼唤我们，他用慈神爱所来牵引着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使他给我们力量，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使他给我们方向。主啊，你的爱真的不离不弃，你过去爱我们，你今天爱我们，并且你一直永永远远都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甚高，你的爱不讲条件，你的爱不讲理由，你爱我们爱到底。求你祝福我们普西教会的每一个年轻人，在你爱里面被你建立，在你爱里面被你焚烧，在你爱里面享受你更大的恩典。求你降下灵火来焚烧我们。主啊，我们要迈开征战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耶稣的旌旗。主啊，求你和我们同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求你将力量给我们，将恩典给我们，将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是一经，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发光，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从天到位到他的战鼓，我们起来入住其中的破口，从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哎，有手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
大声的来唱，
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王冠，以我们为金兵，我们从前那位到他的战鼓，我们起来不住其中的火候，终究会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让我们
管从天到位到他的战鼓，我们起来不住其中的火候，终究会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让我们，
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战鼓，我们起来不住其中的门头，终究会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降临，
给我们的圣的大大的掌声，愿他的国度早日在我们建立。主啊，我们把普西教会每一个年轻人都交托给你，
让我们起来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让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让我们要重修毁坏的祭坛，让我们要释放被掳的灵魂，愿这荣耀的国度早一日在我们中间降临啊！主啊，求你能够灵火焚焚的来燃烧我们，主啊，来燃烧我们的心灵啊，来燃烧我们心灵里面一切的荆棘啊，让我们有个圣洁的心要归给你。求你祝福我们普西教会，祝福今天下午在座的每一个年轻人，爱火焚焚来燃烧我们，爱火来点燃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来服侍你，让我们堵住身上面的破口，让我们忠心服侍你，让我们有心智，有品格，有生命，做你忠心的好管家。感谢赞美你，在你面前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来赞美，因为他配得我们来感谢，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每一个他所喜爱的儿女。感谢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你们继续唱歌，继续唱歌，继续唱，好，继续唱歌。